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一章，我们呢来看第十一章的经文。第一节，亚扪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雅比安营。雅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好，我们来看这里哈。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以色列人要求立王哈，这十一章开始呢，然后呢仇敌啊就上来了。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在十一章第一节当中出现了一个人物，他是亚扪人的王拿辖。好，我们来看这个词哈。拿辖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拿辖就是大蛇的意思。注意这个词哈，它的字根就是《创世纪》三章一节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啊，而且呢，我们接下来我们会了解到这个拿辖这个人呢，他确实人如其名，他拥有着狠毒、恶毒以及非常的狡猾。这个人。他是亚扪人的王。亚扪人是罗德啊跟他的女儿生的一个儿子，叫便雅悯啊，是就是亚扪人。亚扪人呢跟以色列他这个血缘关系是比较近的。在旧约圣经当中说，亚扪人和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为他们雇了米索波大米的皮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以色列他的仇敌亚扪人以及他们的领袖拿辖的这样一个背景。接下来提到哈，对着基列的雅比安营。我们来看啊，基列的雅比就是旧约圣经所提到的基列雅比，在以色列的南边哈，在摩亚和亚门给以色列交界的地方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首先看一下这个基列啊，基列雅比。这个基列这个地方啊，它在哪里哈？他属于是马拿西的后代啊，在分地的时候分出来的。在马拿西的众子当中呢，有马基的后代，马基的后代生了基列啊，成为基列族。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这个基列人，他跟便雅悯人是血缘比较近的，都是拉杰的后裔啊。而且呢，我们在带来之前呢，谈一些事情，就是大家。可以回去看这个《诗记》二十一章哈，在《诗记》二十一章的时候呢，以色列被挑动起来，整个国家呢去讨伐便雅悯支派，啊，但是呢，便雅悯支派这个以色列当中有一族的人没有出来啊，就是这个基列人，看了吗？在《诗记》二十一章九节。百姓被守的时候，没有一个基列雅比人站在那里。后来呢，以色列人就把基列雅比人，就是说里边的男子加妇人还有孩子全部都杀了，最后留下400个没有出嫁的处女，然后把这400个人呢给了便雅悯支派为妻。啊，你要注意，这就是说到撒母耳记的时候，这个基列雅比这个地方呢。是有什么一个来源，有什么一个背景啊。然后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亚扪人拿辖，他对这个基列雅比人的攻击呢，在今天你可以看作世界之王或者是魔鬼蛇对上帝的教会啊，对基督教啊，整个基督教哈发起的这样一种逼迫。然后呢，在这场逼迫和战争当中呢，雅比所有人对拿辖说，我们来看这里哈， 注意这个字哈。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怎么样服侍你啊。来看一下这中文啊，对，与我们立约就服侍你。好，我们往下看。大家注意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说啊，你与我们立约。立约是什么意思呢？在原文是这样一个意思，看这两个字嘛，就是说借着劈下啊，劈开，立一个约，然后呢，我们就服侍你。一定注意这个，这有个立约哈，这个词，这两个词，这两个词什么意思呢？在旧约的时候，在中东那个地方立约的时候呢，需要把一个牲畜去劈开，大家要注意哈，劈开一个牲畜，表示这个违约的时候受咒诅啊。你看这个上帝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就把那些牲畜都劈开，然后从中间走过去。这个字还有一个意思，非常有意思哈。这个词呢，一方面表示把这个祭物劈开立约，另外一方面也表示砍出身体的一部分。大家明白哈？砍下或者毁掉身体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大家能想到什么，在第二节的时候，这个拿辖怎么说的？怎么立约？你把你的这个右眼弯出来，你注意其中的联系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哈，教会渐以色列啊，包括今天呢，可以预表教会渐渐走向衰败啊，在逼迫之下呢，要跟魔鬼去立约啊，要跟魔鬼呢去签条约，而且表示呢要服侍你，注意这个词啊，服侍的意思就是说以臣仆和臣民奴仆的方式去服侍。圣经当中呢出现过这个雅各为了啊拉结服侍拉班七年，就是说甘愿为奴的意思。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个十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你要想到一个事情，十一章一节也是这个时代在这片土地上教会所面临的一个处境。在这个时代呢，魔鬼世界之王，他借着各样的权势起来逼迫基督徒，起来逼迫教会。但是我们看到在很多的时候，恐惧啊和妥协是我们这些罪人啊，一个就是说几乎是我们所有的罪人他的一个本性哈。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你会看到哈，教会呢向仇敌服软了啊。在今天来说呢，可以说在这片土地上呢，你被迫服软，然后你去登记啊，你去注册。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基列亚比人像今天的很多教会一样，选择妥协，选择放弃原则啊，选择去做出让步啊。第二节，亚门人拿辖说：“你们若由我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死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好，我们来看这里哈。首先呢，这个亚门人拿辖呢开始回应。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拿辖他的条件啊，他说的条件包括他的一些要求，我们要去想一些问题。弟兄姊妹，你首先要注意哈，这个亚门人和以色列人是有仇的。在历史上呢，他是非利士人入侵以色列的时候一个盟友，从两面出击啊。你看诗记第十章哈，在诗记第十章第七节的时候，在那个时代以色列人犯罪哈，上帝呢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手中，曾经有18年的时间为奴啊。后来亚门人呢又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还有以法莲，以色列人就觉得非常窘迫。到后来的时候呢，上帝兴起一个人，就是耶夫他，然后大大杀败了这个亚门人，亚门人从失禁的时候起就被制服了。所以而且你当提到拿辖这个名字的时候，它很多时候代表着是一种蛇的阴毒，代表着是一种啊魔鬼之子的那种狠毒。所以说弟兄们，你会发现哈，以色列人呢要求妥协，要求啊我认错，我错了，我改，我服了。但是仇敌会不会接受呢？答案是不会的。就是说在这个时代哈，拿辖非常清楚啊，拿辖说你们如果表示投降，表示妥协的话，我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就是单单的接受啊你们这个投降的这个条件， 有更高和更过分的要求。啊，下面说呢，我就与你们立约。啊，我刚才讲过，这个立约就是劈下砍下的意思，就是说这次立约呢，不单要投降，不单要归顺，不单要服侍我，而且要有一个条件。啊，什么样的条件呢？在这儿我们看到，在教会的问题上哈，在面对逼迫的时候，越妥协你会越惨。说可以立约啊，但是要通过一个仪式，或者说通过一个条件，这里哈就是借着剜出你们所有人的右眼。我刚才讲过，大家注意这里的关系哈，这个希伯来文当中这个立约啊，就是把身体的一部分砍下来啊，大家知道有割礼哈，砍下自己的一部分身体作为立约。但这个拿辖他说，我恨立约，你要因此剜出你身体的一部分，就是你的右眼。大家要注意哈，马太福音呢5:29，耶稣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入地狱里。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无论是新约圣经还是旧约圣经哈，右眼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在旧约圣经你看哈，上帝有说咒诅人呢，就说他的右眼啊必然全然昏暗啊，他要失去他的右眼。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我去看了一下有关的这个历史背景。这个以色列人在过去他们中东那个时代人打仗的时候，他一般是左手拿一个盾牌，然后躲在盾牌后面，然后露出右眼啊去说，然后这个右眼呢就负责去防守和进攻。如果你的右眼被剜掉了，就意味着怎么样？你没法再打仗了。注意哈，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可以从耶稣的话语当中，从属灵的角度来解释这个拿辖他的要求以及右眼的它的含义。实际上这个右眼哈，它代表着以色列人或者说今天的基督徒，你人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你的信仰。大家注意哈，作为基督徒来说，作为教会来说，你一旦失去了你的信仰，你的这种属灵的看见，你对真理的看见，你对圣经的理解啊，那么你将无法再面对仇敌。实际上这个亚门人拿辖他的要求，就是要求以色列人从精神上完全阉割，从精神上完全放弃自己的信仰，然后把自己交给魔鬼，然后去洗脑，去操控，向他表示臣服。也就意味着这个亚比人一旦答应这个条件，弟兄们你要注意哈，他们右眼一旦被剜掉，将来他们想反抗也永远没有办法胜过。而且一旦这个亚门人拿辖在这个地方做成了这个事情，周围以色列的仇敌都会效法，最后整个以色列全成了只有一只眼睛的人。所以说这个拿辖他是一个很坏的人，而且他不仅是坏，他非常的狡猾，非常的阴毒，他所提的要求是非常邪恶。他等于是让一个基督徒，让一个教会完全放弃自己的信仰啊，使你将来没有办法再做复兴。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他的这种要求在今天来看呢，尤其在这片土地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三自教会。本质上来讲，弟兄姊妹哈，三自教会就是一群右眼被剜掉的所谓的基督徒和所谓的牧师、所谓的长老组成的一间假教会，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圣经真理，完全操控在其他宗教组织的手中，啊，而是说呢，剜掉你的右眼不仅是让你表示臣服，不仅是废掉你的信仰，更重要的是以此来羞辱以色列人。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他做成这个事情就意味着你的肉体上会永久性的留下一个印记，会成为一个废人，会成为一个太监，会成为你永远的羞耻。我们去可以看启示录13:16哈，说那个兽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者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或有兽名或有兽目的，都不得做买卖。 很多时候呢，跟随三字教会去登记啊，基本上就是成了右眼被弯掉的教会或基督徒。而且弟兄姊妹，我们去往后看哈，圣经当中这个亚门王拿辖哈，还有他的儿子，非常有意思哈。这个人呢，他在大卫那个时代还活着，明白哈？这个人比较坏哈，他喜欢羞辱以色列人。大家去看《历代记上》十九章啊第四节哈，在这个拿辖死了之后啊，这个大卫呢派他的臣仆去探望他的儿子啊哈嫩呀，去安慰他儿子的时候，他儿子结果把大卫那些啊去探望他那些臣仆啊抓住，然后胡须剃去一半，把他们下体的半截衣服给割掉啊，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啊。有人将臣仆所遭遇的事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辱。所以说你看这个拿辖啊，还有他的儿子对待以色列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要去羞辱。第三节，亚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好，我们来看这里。接下来接着亚比的这些长老啊开始回应啊，实际上他们也不愿接受啊这样的要求啊，因为这样实在是太过分了啊。所以说什么呢，要不这么着吧，你放我们七天啊，七天是个期限啊，如果七天呢搬不到救兵啊，如果七天呢没有得到任何拯救啊，我们就出来归顺你啊。首先我们来看哈，在这里的时候，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当教会基督徒在世界上啊遇到逼迫的时候，我指的是正常的逼迫啊，为义受逼迫，不是你犯罪作恶受逼迫。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向教会求救，向基督徒求救，或者说让基督徒为你代祷，或者说让教会为你代祷啊，让教会为受苦的、受冤屈的、受逼迫的基督徒去发声啊，这个是理所应当的。然后在这里，弟兄们，在这里告诉我们哈，其实在这个时代，每一间真正的教会，当他受到逼迫的时候，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基督徒其实都有这个责任啊，或者说有这个义务去帮助这些教会和基督徒啊。就像在这个时代呢发生的这个事情，如果选择袖手旁观，那么就在这个人的血上有份。第四节，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好，我们来看哈，用怎么你去看上下文，你要注意一点哈。实际上使者啊，他也应该是到了以色列所有的地方啊，前面说了嘛，到以色列全境去搬救兵，但是到11章4节的时候，有没有以色列的哪个支派敢去管这件事情呢？答案是没有，因为都害怕谁啊，亚门人的王拿辖。大家要注意哈，要说这个处境啊，非常像今天的基督教世界。当有真正的教会哈，有上帝的这个主的基督徒在世上受苦受难，甚至被抓被杀的时候，其实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啊，你会看到太多这样的，就是说视若寡闻，装作没看见啊，这种事情是非常多的啊。但是呢，上帝呢给他们存留了活路。当他们到了扫罗所住的基比亚的时候，事情开始有了转，就是说这个翻转。我们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10章26节哈，在基比亚那里，实际上已经有一大群人，是圣经说是大能的勇士，跟随扫罗回到基比亚啊。他们呢恰好就到了这个地方，就把这些话啊就传到那些百姓的耳中，把那亚门人拿辖说的那些话、那要求，告诉这个基比亚这个地方的百姓。我们看到接下来哈，所有的百姓就都提高他们的声音，放声而哭。 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哈，这个基比亚这个地方，这些百姓，这以色列人，他们的良心还是没有泯灭的，他们为他们的弟兄哀哭啊，就像今天很多基督徒啊，无论是在各种平台上，为那些受压迫的基督徒，为那些被杀被害的基督徒去伸冤，去呼求啊，去奔走，上帝呢也纪念这些人，而且我们看到这样的声音，事实上达到上帝面前，我们看到这是一场非常大的哀哭，为了自己的弟兄，为了上帝的教会。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事情会有转机，因为你去看出埃及记第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的时候，每当以色列人包括旧约的其他行为，以色列人在苦难中啊去哀哭哀求的时候，上帝都会回应，上帝都会伸手帮助啊。你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上九章十六节的时候，在那里也有一场哀哭，然后呢上帝说，因我民的哀声上来于我，我就眷顾他们。弟兄姊妹，接下来所打那场胜仗并不是说哪个人有多好，而是上帝怜悯以色列，怜悯他的百姓。第五节，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我们注意这里哈，这里荷尔本给删掉了一个重要词，原文说看哪，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啊。之前有个 VAV， 就是说他们正哭的时候，恰巧扫罗就赶着牛在这干着农活，刚干完活就回来了啊，就这么巧，答案是上帝的安排。扫罗说，这些百姓为什么哭呢？他们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百姓呢将亚比人受到的威胁以及将要面临的酷刑告诉扫罗。大家注意下面第六节，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我们注意顺序哈，在原文当中啊，这个顺序是这样的，不是听了话然后再被感动，而是说扫罗就被上帝的灵催逼，就首先神在是不是说扫罗有良心，扫罗哎多么有正义感，听了这个弟兄的哭求一拍桌子走咱去干，不是的，是首先上帝在他心里做工。这个词中文叫大大感动，原文的意思就是畅通无阻的意思，就是说神的灵呢运行在里面，扫罗呢也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神的灵在扫罗里面畅通无阻，神的旨意在扫罗里面畅通无阻。要说首先这场拯救，弟兄姊妹你看这里的原文顺序你要明白，不是人有多么勇敢，也不是说扫罗多么正直，而是圣灵首先介入到人的里面啊，在扫罗里面做工。而且啊，当扫罗被圣灵感动之后，他才会下面的反应。扫罗听见这些话的时候，他有反应了。甚至说扫罗听见是什么反应呢？大大的发怒。弟兄姊妹，大家一定要思考个问题，如果教会面临的逼迫，如果基督徒在这个时代被打被杀被逼迫，那么圣灵会怎样感动基督徒呢？当弟兄当神的教会无助痛苦的时候，处在绝望的时候，当基督徒被杀被虐待的时候，当像拿辖那样的魔鬼起来逼迫神的教会逼迫神的子民的时候，真正的圣灵感动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弟兄姊妹，答案很清楚，第一，你不能岁月静好，你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啊。在今天尤其是最近的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我发现在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当中也照出了很多的假基督徒。当神的教会被逼迫，当那些苦难的人被逼迫的时候，有的人居然说要顺服掌权者，还有的人说哎呀大家不要关注这些政治啊，上帝的国不在世界上，我们要关心人的灵魂，还有的要求这些受害的基督徒要忍耐，要活出基督的样式，要包容爱他们的仇敌。弟兄姊妹，这些人都是该死的魔鬼之子。圣经说得很清楚，当神的教会受逼迫，当弟兄被杀戮，基督徒面临着绝望的时候，发怒是一种正常的反应。甚至在这里扫罗的这种发怒，原文的意思是他的鼻子里的气在喷气在燃烧，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不是一种私人愤怒，这也不是发泄私愤， 这是圣灵的感动。当然你这个发怒只能是为了神的教会，为了神的国，为了那些受苦受难被逼迫的基督徒。所以说弟兄们，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清楚哈，当一个基督徒失去了起码的公义的时候，当一个基督徒看到神的教会，看到神的子民被屠杀的时候，他不站教会这边，他不站基督徒这边，他站希律那边，他站到亚门人的王拿辖那边，那他就是一个魔鬼。如果一个基督徒在整个教会受逼迫，在神的子民被屠杀的时候，他不去指责害人的，他去指责受害者，要他们包容，那么他就是一个没有重生、没有圣灵的人。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清现在这个时代的很多事情，尤其是像现在的三字假教会、律法主义那种泛爱包容假教会，一律的讲宽容，一律的讲包容，让受害者去忍耐。弟兄姊妹，那些人是魔鬼，我们不用去理他。第七节啊，圣灵的工作还没有完，接下来还有，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件事情哈，扫罗做了一个什么动作？把谁的牛切成筷子了？把自己的啊，不是切别人的牛哈，啊，不说你们要奉献，你们要爱主，不，切的自己的啊。这个牛是非常重要的，耕牛哈，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士师记十九章二十九节往后啊，有一件非常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在当时有一个利未人，就是摩西的孙子，是一个邪恶的偶像的祭司。他在路过便雅悯地区的时候，啊，这便雅悯人呢要去强奸他，最后他害怕，把他老婆推出去了，就他老婆被强奸致死。他回家之后呢，就把他的老婆，就他的妾，切成十二块，啊，使人拿着传到以色列的四境。结果把整个以色列激怒了，然后他说，他就作为一个往上讲，作为一个搅屎棍，他说，你看我。这个以色列从来没有遇过这么丑的事儿啊！我老婆被人强奸之后啊，切这个什么？实际上你看那个事，那个人就是公报私仇，啊，他把一个尸体能残忍的切成十二块，造成一种视觉冲击，最后啊，整个以色列人如同异人，跟这里一样哈，然后把以色列一个支派险些毁灭。但是你会发现，扫罗的这件事情跟那个人做的这件事情是完全不同，虽然手法一样，但一个是出于圣灵。那个利未人做这个事情是出于魔鬼，所以说你去对比，同样是切成肉块，同样是彼此如同异人，但是一个是在拯救，一个是在作恶啊。然后圣灵感动他，他取了一对牛把它切成筷子。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问题，扫罗为什么这么做，上帝为什么这么感动他？因为整个以色列已经麻木了，就像今天整个基督教世界没有人站出来，整个以色列失去了勇气，失去了信心。扫罗被圣灵感动，他非常的愤怒。弟兄姊妹，他切的是自己家的牛，他所献出的，他所损失的，是在当时以色列非常重要的这个农民家用的这个耕地的牛啊，因为离开这个东西你就没法吃饭。但是扫罗说，为了神的家，为了神的教会，为了那些受苦的弟兄姊妹，他愿意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说，扫罗呢，在圣灵的感动下做了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因为他知道，如果在这时候再不站出来，将来你留着这头牛也没有任何的用处。所以说你会发现，之前那个利未人哈，他是公报私仇。借着这种刻意的啊卖弄夸大自己的伤痕啊，引起大家的同情和仇恨。扫罗呢，却是通过这件事情呢来唤醒以色列人。后边说，借着使者们的手，就是之前来传信的使者，传遍以色列的全境。扫罗想通过这样的一种做法来唤醒那些麻木不仁、不肯帮助弟兄的以色列人。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呢？也提到这样的事情，在弟兄有难的时候呢，要伸手去支援。而且弟兄姊妹哈，扫罗这里的所有的作为， 你会发现都是他重生之后做的，也是上帝感动他之后所说的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扫罗在这里你要注意哈，他这句话的含义，他不是说谁不出来帮忙我就把他家的牛大卸八块，大家注意啊，他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这时候不站出来，愿上帝咒诅你，你家的牛就像我家的这头牛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扫罗不是要挟，扫罗也不是发泄私怒，扫罗是在唤醒以色列人。而且扫罗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你要注意，他更大的动作是用嘴去说，要明白哈。扫罗说哈，扫罗不是拿着刀来来来，出来出来出来，没有，他通过他的言语，从神那里言语来唤醒众人。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问题，在这个时代哈，我们可以留给这个时代，或者说在这个时代，当我们面对那些受苦的弟兄，无论在全世界各地的，你最起码要发出你的声音，表明你的观点，你不能跟亚门人拿辖站在一起，你要跟神的教会，跟那些受苦受害的弟兄姊妹站在一起。看好，注意这里哈，凡不出来跟随扫罗跟随撒母耳的啊，大家注意这个词哈，这里这个词非常重要。看这里哈，哎，没电了。凡不出来跟随扫罗跟随撒母耳的那个弟兄，看一下那个聚会读经，哎，对，看这里，这个中文是什么说哈？中文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被这样切开他的牛啊！再打回这里，对，我们来看这里哈。因为原文还非常有意思哈，中文是一个跟随啊，就是跟随扫罗，跟随撒母耳，好像是平行，但原文不一样。在原文圣经啊，有两个跟随，你注意哈。首先强调，在原文强调的是跟随撒母耳，单数哈，最后再说跟随扫罗，复数，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也要说在扫罗的这句话当中，他把上帝的仆人撒母耳、先知、祭司这个权柄和受和他的重要性放在最前面，就他的意思是说，在跟随撒母耳的前提下，然后大家附上再来跟随扫罗。注意哈，原文有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为什么说此时的扫罗说话出于圣灵是有原文根据的？在扫罗发起这场行动之前，他尊重了教会的秩序。他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牧师到执事到会众这样一个秩序，这就是圣灵在教会当中所做的工作。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里不是说扫罗私人发起的，扫罗乃是上帝感动，而且他顺服以色列这个信仰的秩序，就像今天的基督徒顺服教会的秩序，说他的牛要这样被对待啊。扫罗这是在传递一个警告和咒诅，就是说当教会被逼迫的时候，当基督徒被杀害的时候，如果你选择沉默啊，你选择岁月静好，你会发现个问题，最后没有人能够逃出这样的逼迫啊。当这个别的人受逼迫的时候，你不去发声，你不去支持，到将来你受逼迫的时候，也没有基督徒会为你说话啊，上帝呢也会咒诅你啊，往上翻一下。所以说呢，弟兄姊妹，这里是非常严重的咒诅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原文是用的这个词，就是说这个牛啊被切成碎块，然后骨头和的筋全部分离。这实际上不是对牛的咒诅，是对那些冷血的啊假基督徒的咒诅。就是在今天，无论东方和西方，那些碰到弟兄受害的时候，光在那秀爱心啊、秀属灵的那些畜类的咒诅。接下来很有意思啊。于是耶和华使这个惧怕落到百姓身上，使百姓惧怕哈，他们就如同一人出来。弟兄姊妹，我问一下，是扫罗拿着刀逼着这些人出来的吗？不是，你要注意哈，完全不是。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我再次强调一下哈。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所能够做的、所能够留下的，只有我们的声音。你注意哈，我们不是用所谓的好行为传道， 我们是用我们的声音是去传道，我们用我们的声音去支援那些真正的教会，那些真正的基督徒。所以说从神而来的声音啊，从圣经真理而来的声音，当这些声音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神才开始做工作。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注意扫罗其实他做不了什么，他就是首先自己表态把牛切成块，另外一个他把话说下，但是最终这些百姓站出来是因为谁啊？是因为神在他里面做工，神使这些人有了敬畏的心，有了惧怕的心。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教会当中，无论是牧师还是基督徒，我们只负责本着圣经去传讲真理，但是人信不信，人听不听我们劝，完全在于神和那个人之间的关系。只有神能够改变人里边的刚硬，人里边这种冷血和麻木，也只有神能在这里一样把众人如同一人一样聚集起来。这里呢，在今天也可以指教会当中这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在一个教会当中成为一样的肢体，就是像保罗所说的啊，我们是基督的肢体啊，是上帝把我们聚在一起。第八节，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0,000，犹大人有30,000。好，我们来看这里哈，之前有人站出来吗？没有，之前没有人站出来，顶多有人站出来哭啊，没有人站出来敢说话。但是当上帝做工之后，以色列人一共有330,000人站出来，你能够看到这种区别。所以说完全是上帝做工。而且在哪个地方数点呢？在比色这个地方。这个比色它是在士师记当中有一个亚多尼比色啊，最后呢在这个比色的地方以色列人把他杀掉，然后把他捉回耶路撒冷，砍断了他的手脚的大拇指。而且在这里原文非常有意思哈，原文是说，原文不是说300,000和30,000，原文是这样说的，300,000，就是说以色列人有300,000，犹大人有多少？300,000，什么意思呢？以1000为单位的话，就是千夫长。啊，也就是说这里这些人他不是，他这些人是三十，就是说那个这些人他实际上是分成1000/1000的，也就是说在这里呢是一种军队的方式，这是耶和华的军队，是上帝重新组起来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上帝在这里做工啊，之前无人回应，但是当上帝感动扫罗，上帝感动这些百姓之后，有330,000人愿意为弟兄征战。第九节，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列雅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救。使者回去告诉雅比人，他们就欢喜了。好，我们来看啊，在这里的时候啊，大家注意，首先呢众人对使者去回话啊，对雅比人回话，对那些受苦的人回话啊，说你们要这样去说。注意原文，原文是说明天太阳就最热的时候你们就必得救。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注意这个词哈，下面这个词它不是说正午，它是说在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这个词它很多时候指的是一种非常难忍的热，也就是说在这里哈，等于上帝告诉我们，当你们处在最危险的时候，当你们即将绝望的时候，你们不要放弃信靠上帝，因为那个时候上帝的救恩会临到你们。在这里原文有一个词哈，不叫解救，原文这个词就是救恩啊，就是这个词哈，救恩，上帝的救恩呢会临到你们。所以说路加福音21:28，当耶稣讲到末后的时代，讲到末后的灾难和逼迫的时候，耶稣说一旦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昂首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说使者回去告诉雅比人，他们就欢喜了。我们看到上帝呢也在雅比人心里做工，雅比人一开始极其害怕，但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些受苦受难的弟兄因为上帝的福音，因为弟兄的劝勉， 他们得到了安慰，他们的心从极度的恐惧、极度的绝望转向喜乐啊。这也是雅各书相关信息。第十节，于是亚比人对亚门人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大家注意哈，这个中文是这个翻译和原文是不一样的，原文是这样说的，于是亚比人啊就对亚门人说啊，明日我们出来到你那里，往上一点地方，你们可以照着你们眼中看为好的一切来待我们。往上翻翻，往上，我没有说归顺哈，大家注意，没有说归顺。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亚比人他的回话哈。首先呢，在逼迫当中呢，教会对仇敌仅限于言语上的回应啊。原文是这样说的哈，明日我们出来到你那里，在这里强调，在逼迫当中呢，教会不要惧怕，要直面仇敌。你们可以照你们眼中看为好的一切待我们。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不是归顺哈，这句话实际上表明着信心与上帝所赐的勇气。就是说，你尽管使出你的所有招数，你看着什么招数好你就怎么来，但是我们相信上帝会帮助我。这是对仇敌的一种宣告，大家注意哈，不是一种服软，是一种对仇敌的宣告。十一节，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三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我们来看哈，到了第二日哈，扫罗将百姓分为三队，在清晨的时候入了啊那军营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哈，上帝呢他感动扫罗啊，他赐给扫罗勇气，然后扫罗呢也去号召以色列人。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上帝也赐给扫罗这种军事才干。扫罗在这里呢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那种军事才干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战争的这个角度你去看啊，他打了一场突袭战啊，原文是在晨更的时候，就大概在凌晨三点到六点之间，天还黢黑的时候，他就分成三队，然后趁那人睡觉的时候一下子就攻入进去，最后彻底一场胜战。但是提到扫罗的才干的时候，我们在这儿去需要保留，因为后面会提到相关的事情。所攻打的军营呢，就是第一节啊对着基列亚比安的这个军营。而且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工作，就是说他们这个击杀亚门人啊，直到那一天最热的时候，从凌晨三点到六点啊，再到中午十二点。弟兄姊妹，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这里是上帝的能力，你需要注意哈，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把强敌交给了这些弱者手里，然后呢上帝让这些人混乱。但您要注意啊，在这里实际上不是说扫罗的能力有多强，也不是说以色列人有多勇敢，其实以色列人不勇敢，当初使者转了一圈没有人出来回话，但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打了一场完全的胜仗，仇敌完全的溃败。而且我们看到哈，什么样的战争会得到上帝的保守，就是类似于在创世纪当中啊，亚伯拉罕和曼利那三个兄弟为了救罗德，向当时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四王宣战，但最后在上帝的保守之下，这种正义的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虽然说呢，从凌晨从清晨一直到正午，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时候可以看作一个世代，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世代需要有这样属灵的复兴，需要出现这样真正的这种信心和勇敢。而且弟兄姊妹，这场战争最终的胜利发生在正午最热的时候，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那个时代上帝让日光之下当时迦南地所有的人看到这场胜利，也看到上帝与这样的以色列人在今天与这种基督徒和教会同在。就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很多时候你看东方还是西方基督教会全面衰败，很多的时候是因为在 教会和弟兄受逼迫的时候，其他的教会和弟兄没有发出应该有的声音和帮助。而后边说很有意思哈，这 没被杀的人啊都逃散啊，他们就是说没有两个人在一处的，什么意思呢？原本是一个强大的军队，原本是有纪律的军队，但在这里完全的丧胆，最后跑的都看不见人了啊，这个也不看那个，能跑多远有多远。我们看到仇敌哈，看到魔鬼的军队在上帝的军队面前土崩瓦解，完全的崩溃，完全没有一开始那种嚣张的气焰。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对比在这场战争之前的状况和上帝做工之后在这场战争之后的一个状况。在这场战争之前，我们看到亚比人的软弱，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麻木，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这种哀伤。但是当上帝做工之后，当扫罗和以色列人顺服神的带领敢于站出来的时候，上帝赐给当时的以色列人这种巨大的胜利。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哈，在东方和西方基督教圈子所流行的这种泛爱包容教哈，就是恨不得啊拿那些害教会的人啊，那些连洗礼都包容啊，光讲爱，你要爱仇敌啊，你要包容啊，你要忍耐啊，啊，但是对于那些啊受苦的教会弟兄姊妹呢，却不去，就是说行使自己的义务，甚至唱属灵的高调啊，那个你要顺服真正掌权的啊，然后呢啊你要爱仇敌，你要包容啊。我们的国在天上，基督国不在世上啊，所以说我们只关注灵魂。在今天这个时代啊，很多的教会是绝对不可能打胜仗的啊，因为呢他恨弟兄，他去顺服像这个拿辖这样的恶人。十二节，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弟兄们注意哈，如果不是百姓说这话，我们都以为撒母耳不存在的。我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哈，上扫罗一开始也高举了撒母耳，他提醒就我们首先要顺服这个撒母耳，在此的前提下你再顺服我。但是你去看这个十一章十二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哈，撒母耳以及撒母耳所代表的这种祭士师审判和祭司以及先知的这种职分呢，在这场战争当中完全被所有的以色列人边缘化。大家注意哈，他们眼中只有扫罗，而且他们甚至去逼迫撒母耳，要求继续扩大扫罗的权限。他们甚至要求所有啊给扫罗唱反调的要把他杀死。那注意这里哈，你看哈，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把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弟兄姊妹，这句话暴露出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以色列这个问题不是到这一章才有的，在之前就有。就说他们居然认为这场战争是谁的功劳？扫罗的功劳。他们认为是扫罗的能力。他们认为哈，扫罗能够好半夜带领人去分为三队，然后去击败这个人。他觉得扫罗有才，扫罗有能力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以色列人这种热病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仍然有。今天的教会当中有很多的牧师啊，或者说教会的管理者，觉得某一个人很有才，然后就啊整天赞不绝口，甚至把一些重要的事情交给他。但是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些人他为什么要求杀人呢？他给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理由，就是这些人竟然妄议伟大领袖扫罗啊，这叫妄议罪哈，就是说你妄议都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哈，这个以色列人要求立一个王统治他们的背后，实际上是否定上帝的救赎。要说上帝在这里实行了一场大的救赎，上帝在扫罗的心中做工，上帝在以色列人的心中做工，但是当他们打赢这场胜仗之后，他们好像看不见上帝的救赎，而且他们要借着上帝赐给他们的胜利 去杀死那些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而且更是在厉王的这个事件背后有一种邪恶的个人崇拜，这种邪恶超出我们的想象啊！把那些人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们。弟兄姊妹，在那个时代，以色列人没有从这场战争当中学会感恩，但却学会了类似于今天的这种政治清算啊。所以弟兄姊妹，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也是这样，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教会很多时候有一种邪教倾向，就是说当上帝大大得胜之后，当上帝在教会当中做了很多工作的时候，人会把荣耀归给某个人或是某个群体。你会发现弟兄姊妹，很多时候独裁者是借着所谓的民意去上位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的时候你要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不喜悦以色列人立一个王？你需要注意哈，好好聚会。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在以色列的时代，你需要注意哈，从扫罗王开始，以色列从事实审判，从祭司教导那个时代转向立一个王去治理百姓，其中的区别在哪里？大家要去看一下。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你需要明白哈，事实上上以色列呢是上帝的百姓，即便最后立了一个王不合心意，上帝还是伸手怎么样去拯救了。但是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立一个王治理以色列的时候，你会发现即使以色列人被上帝拯救，他也不会荣耀归给上帝，他会把荣耀和感恩归给那个被上帝使用的人。而且最终呢，你会发现会成为一种狂热，甚至成为一种宗教，最终发展成这个极权主义啊，最终的形象就是说谁反对崇拜这个人谁就得死啊，这也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十三节，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哈，毕竟呢上帝重生了扫罗，扫罗呢在这时候也是有神的灵感动他，所以说扫罗他做出的反应跟之前啊面对那些反动那个反对他的那些匪徒吧反应几乎是一样的。你会注意在之前的时候那些匪徒骂他，他却怎么样不理会，在这里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听从百姓的意见，他说今天不能做这件事情啊。为什么弟兄姊妹，大家去注意，首先哈，他强调一点，弟兄往上翻一下我看看，好，往下吧。扫罗说今天不可杀人，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当教会和基督徒当我们的传道也好，当我们的劝勉面对人的不认可或者说人不同意啊，甚至背逆我们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一点，我们只负责劝勉和传道，我们不负责审判，大不了就分开，这是一个底线啊，这是基督徒的底线，也是牧师的底线，也是会众的审判。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在真理上包括在一些原则的问题上没法达成一致的时候，分开，很简单。你在这你会发现扫罗没有勉强人非得跟着他，你要注意哈，这是基督徒的底线。另外一个就是说把审判恶人的权利交还给上帝，所以说你后来发现啊，大卫也是这么做的。大卫在扫罗不断追杀他的时候，他有机会杀大卫的杀扫罗的时候，他选择把扫罗放在上帝当中。而且最终扫罗呢，他强调一个原因，为什么今日不可杀人，因为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当中原文是做成了救恩。扫罗在这时候他强调一点，今天的这场战争是上帝在征战，是上帝在拯救，而不是我扫罗在拯救。今天以色列人能够 这几十万人如同一个人，是因为上帝在他们心中做工。今天能够打败亚门人的全军，是因为上帝击溃了亚门人。所以说，你不能把荣耀归给自己啊。所以说，扫罗的态度呢，也是教会的态度。当你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像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七说的，若是不听，就当外邦人，最后就分开。但是没必要勉强在一起。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的时候哈，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啊。扫罗在这里表现的是不是非常属灵？是的，扫罗在这里表现的非常谦卑，而且非常有爱心，而且表现的非常的大度，这本身是上帝的工作。但是你需要注意一点，扫罗的一生是不是都是这样？不是的，他就好这一会儿。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在以色列，他要求人是通过事实审判、祭司教导、先知传话的方式来统治以色列，而不是用君王统治以色列？你要明白一个问题，事实审判、祭司教导、先知传话的一个好处，是把人的悔改交给上帝去做。但是君王统治就意味着用律法、用个人的能力去约束。很多时候你要明白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要求立王这个制度上帝不喜悦？因为一旦你立了一个王，让他管理一个国家，很多时候中国人的话就得听天由命了。这个王正常的时候还行，他哪个时候犯了神经病，他哪一会儿被鬼附了，你是拦不住他的。他的权力大过边界，没有人能拦住他。今天像很多的邪恶的独裁，你根本没办法控制他。所以说你看，从扫罗王往后哈，你会发现个问题，包括大卫，包括后来的所罗门，以及所罗门后边的王，绝大多数是坏王。绝大多数的王可能人生就这么一两天，就那么一两点的时候是好的，大多的时候把整个以色列带入了罪恶的深渊。所以说立一个王管理百姓的这种制度，等于就中国人说的听天由命啊。而且当这种制度建立的时候，以色列的好坏就完全与那个王个人的信仰挂钩了，就跟上帝没关系了。你碰到一个大卫还好啊，你碰到所罗门年轻的时候还好，你要碰到亚哈那种的，你要碰到以色列后期那些北国那些王，几乎没有一个好东西，你这个教会就完了。你会发现啊，自从这个列王时代开始，君王的个人的信仰、君王个人的犯罪完全影响了整个以色列，也左右着整个以色列。所以说上帝不喜欢这种立一个王管理以色列，上帝宁愿要先知牧师光讲道，让上帝的话语去管理会众啊。十四节，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基甲去，在那里立国。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从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当中，撒母耳基本上不说话。但明白个问题，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说话？因为他已经深深的体会了民众的狂热啊，他已经知道这人不可能去再听他的，上帝也说了啊，已经任凭了。他也知道这些人的心呢没有办法挽回，所以说干脆就顺应他们，给他们立一个王啊。你注意接下来非常有意思啊，他们到哪个地方去立王呢？往基甲去。我们来看基甲是这个词，弟兄姊妹，基甲就是滚的意思。大家去看约书亚记五章七到九节，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在攻打耶利哥之前，在攻打迦南地之前，在基甲这个地方，约书亚给这些以色列人受了割礼，因为这是在旷野出生的一批人，没有受割礼。当约书亚给他们受完割礼之后，约书亚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 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吉甲就是滚的意思。所以说在这里，为什么萨姆尔带他们到吉甲这个地方，实际上有特殊的用意。萨姆尔让他们想起你们曾经在吉甲这个地方把你们身为埃及奴隶的耻辱，上帝给你们滚去了。也就是说哈，上帝让他们想起在这个地方上帝曾经使你们变为自由人。你看这里哈，在那里建国啊，中文叫，但是原文的意思是在那里重新设立王权。大家注意这里的含义哈，就是说以前是上帝做王，以前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主，上帝呢从吉甲这个地方给你们行了割礼，把你们这种为作为埃及奴隶的这种羞耻和身份给你除去，使你成为自由人。但是今天你们却要在这个曾经上帝做王的地方，上帝拯救你的地方，你重新立一个王，你把上帝这个王废掉，然后你重新变为奴隶。你要注意哈，实际上以色列进入列王时代之后，以色列人完全成了王的奴隶，大家注意哈，不再是自由人。所以说弟兄姊妹，实际上上帝借着撒母耳，借着前往吉甲的地方，是在提醒以色列人，你们再走回埃及的老路，你们原本已经是自由人，你们要重新做人的奴隶，你们何等的愚蠢。所以说在这里呢，这些事情应用到今天的教会的层面，就是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啊，很多的人呢，他离弃上帝的恩典，离开因信称义的真理，离开基督的赦罪之道，去仰望人的能力啊，去投靠个人的生命和行为，甚至指望有些所谓的啊这种执事啊，所谓的这种有能力的人啊，能够表现出这种好的行为、好的生命，然后去带领教会，最终一定会把一个教会带到深渊。这些人从恩典上堕落，成为律法之下的奴隶。十五节，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人大大欢喜。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十五节哈，弟兄姊妹，当你看这个中文的时候，你看十五节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喜庆，啊，好像看那个电视剧啊，看古装剧啊，最终那个坏人被消灭了，然后啊，皆大欢喜啊，从此过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我在这可以告诉你，弟兄姊妹哈。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十五节所表达的不是一种欢喜，而是一种哀伤和悲痛。大家来看啊，说然后众百姓到了吉甲，注意哈，看这里，然后众百姓到了吉甲，原文哈，在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你看到原文提到几个吉甲？两个吉甲。大家要注意了哈，为什么在这里加上前面的词，有三次强调吉甲，其实是让百姓想起当年上帝在吉甲把他们从奴隶的身份释放，成为自由人。而且呢，也是通过强调吉甲这个地方来强调上帝是真正的王。你看到没有哈，在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句话有多么的悲哀吗？明明有一个王是耶和华，明明有一个王是万王之王，明明耶稣是教会的元首，不要这个元首啊，在他面前就故意当他面，然后另立一个王。弟兄姊妹，这里是实际上上帝他这样写圣经所表露出来的是他的悲伤，是他的哀伤。在这里哈，又在耶和华面前，在那里献平安祭。弟兄姊妹，平安祭是在旧约所献的重要一个祭，主要表示立约啊，主要表示立约和建立友谊所献的祭。你会发现在这里献一个平安祭，好像真的是这个意味深长。本来平安祭是献给上帝的，是代表着上帝跟我们立约，但是在这里你会发现这个平安祭却隔在 另外一个王在这里。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再一次注意这个顺序哈。正常的按照这个以色列的顺序，按照这个士师时代祭司的顺序，是先立王，是先献祭，应该是先献祭，应该是先把这个信仰当中程序履行完再立王。但是在这里百姓坐不住了，百姓说不行，先把我们的王这个事搞定了之后啊，是稍微献一下祭表示表示就可以了。你会发现在这里的时候哈，这种顺序一颠倒，就意味着平安祭所代表着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与我们所立的约，平安祭所代表着救恩与平安被人的能力取代了。平安祭在这里非常重要，它代表着基督作为神人中间的中保。平安祭所献上的这位无罪的羔羊，就是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使神人和好。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就意味着上帝的赦罪之道、耶稣基督的救恩被放在教会的第二位，而人的东西被放在前面。然后呢，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的时候，你能够从这个时代感受着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主要体现于不要上帝做嘛，把上帝的设立的这种事师、设立的祭司献祭、设立的这种上帝的话语的牧养去边缘化。在这个时代有一个词就很有意思，就是去基督中心化啊，就是说把基督的救恩、把基督的赦罪之道从教会当中挪走，把人的事工放在教会最重要的地步，来取代上帝的救恩，取代教会侍奉的中心。所以说弟兄们，当你看到这一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百姓的心中，他们所立的这位王已经远远的取代了上帝，他们喜悦这位王胜过喜悦耶和华，胜过喜爱耶稣基督。他们觉得不是上帝的救恩带给他们平安，而是他们所拥护的这位王给他们所带的平安。这个平安祭表面是献给上帝，其实他们内心早已将荣耀和献祭归给了这位王。大家注意这里哈，看这里哈，弟兄打开一下这个聚会读经。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好，我们回去看。我们来看，原文是这样说的哈，说在那里，就在这个基甲这个地方，扫罗和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快乐着，直到极度的快乐。看到没有？什么意思？就是说，成了一场狂欢，全国性的狂欢。而且你要明白一点，在这场狂欢当中，是谁在狂欢？不光是百姓在狂欢，扫罗也被感染了。在这场狂欢当中，只有一个人没有狂欢，就是撒母耳，啊，就是撒母耳。你回头看十三章的时候，撒母耳实际上给这场运动泼了一个冷水。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扫罗一开始的时候，即使面对会众的吹捧，即使面对那些匪徒的攻击，他没有说过多的反应。最终会众要求把反对者都杀的时候，他说不能做这个事情。但是你会发现，从这一刻开始，扫罗的情绪逐渐跟以色列人的情绪完全的接上。你要明白个问题，弟兄姊妹，你在这里需要注意这个民众的拥戴对扫罗他情绪和信仰的影响。你也注意哈，从后面十三章往后，扫罗开始办错事，而且是大大的跌倒。也说弟兄姊妹，扫罗的跌倒不是从十三章才跌倒的，扫罗的堕落和败坏，就是从他被吹起来的这一刻，就是从十一章最后这一节开始，扫罗渐渐的放弃了那种谦卑，放弃了那种属灵的警醒，开始拥抱百姓对他的这种狂欢。所以说从这一刻开始，整个以色列进入空前的危机， 因为从这一刻开始，以色列人不再依靠上帝，不再依靠上帝的话语，而是把整个以色列的命运完全交给一个人。所以说你看后边十二章的时候，最后撒母耳说什么？撒母耳说，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从这一节开始，从扫罗和民众一起狂欢的这一节开始，以色列的命运，以色列所有会众的命运和这一个扫罗完全绑在一块。扫罗要变好，他们就变好，扫罗若变坏，他们整个国家就会陷入到深渊当中。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尤其是就是说这几章关于这个立扫罗为王的这几章，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扫罗他跟大卫之间有什么区别啊？实际上扫罗也受到过圣灵的感动，上帝也重生，但是你注意，扫罗是一个在真理上没有根基的王。因为你要注意哈，扫罗和大卫很多时候都是罪人，都在犯罪，但是扫罗犯的恰恰是那些至于死的罪。到十三章的时候，扫罗居然他不是祭司，他自己出来献祭啊。也就是说你从后边扫罗做的那些愚昧的事，你可以看出他其实不怎么重视上帝的话语啊。扫罗做王呢，用提摩太前书三章六节的话可以说，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我还是那句话哈，我们把扫罗把以色列的王看作是一个教会当中的执事，一个没有经历这种真理装备的人做执事，他越在教会当中有影响，他越受人拥戴，他看起来越是有能力有本事去做事情啊，他越是看起来能联络人啊，这个能联络那个能联络，他最后他对教会的破坏力也越大。很多时候你会注意今天的很多教会就像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把教会当中所有最重要的事情，把教会的前途交给一个没有真理的人，交给一个根本就不尊重教会秩序、不尊重真理的人，而且对他寄予极高的期望，最终会发现完全跟你所期望的相反。上这么多年在建立教会，包括与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听过一句最蠢的话，就是说啊，那某某人你赶快起来，你起来教会工作就可以交给你了。哎，说那个怎么也某某人也这么有才，你看他、哎、又会这又会那，哎呀赶快起来做，哎，我太羡慕他有才了。所以说这个时代的教会啊，这个时代的很多牧师和教会的管理者所犯那些愚蠢的错误，跟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被狂热和个人崇拜以及外表的有才冲昏了自己的头脑，以至于使整个教会陷入危机。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的发展、教会的建立一定要按照圣经的真理，用撒母耳记的话就是走什么样的道路，走事实审判，走祭司献祭，走先知讲道的这种模式，而不是搞一个什么执事会啊，就抬高几个人或者某一个人，然后把教会所有的事情交给他啊，觉得看起来挺有能耐，最后教会全完蛋。一个人没有真理，一个在真理上不尊重教会，一个在真理上没有原则的人，如果他拿到了教会最大的权利，他一定会像扫罗一样把整个教会带到罪里面。所以说撒母耳记上啊十一章最后面这几节，他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它恰恰相反，它是另一段黑暗、另一段危机的开始。所以说呢，让我们通过学习撒母耳记呢，让我们明白关于教会的真理，以及在教会当中怎样去治理教会，怎样在教会当中去做教会的工作。最重要的根基就是上帝的真理和圣经当中的原则。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保守我们、引领我们直到今日。主啊，就求你施恩，借着你赐我们的各种平台，将你所赐我们的福音传得更远，使更多人得以受益。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愿你扩张我们的境界，祝福我们的事工，使我们的福音能够传遍地极。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